废死噩梦成真，80%以上民众情何以堪。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庄青龙。宪法法庭113年9月20日释宪判决严格限缩死刑条件后，首件逆转逃死的恶例判决终于出现。最高法院10月4日对刘南杰才杰色垂死退休女教师案，立审5度判死，更4审认定刘南犯刑事随机偶发，不服情节最重大之罪，改判无期徒刑，检察官上诉，予以驳回，全案定验。最高法院还特别强调符合113年宪判字第8号判决的判决意旨。此案发生于10年前，刘志明2014年12月3日带铁锤想找提分手前女友未果，到高雄市孔庙旁小公园休息，见买完菜的退休女老师正要开车离去，驱前强抢走车辆，自己坐入驾驶座，再将女教师拖入后座，拿铁锤敲她头部，害女老师当场昏厥。刘志明事后见女老师苏醒，再拿铁锤重击她的头13下，再抢走死者皮包里2000元，性侵，最后将女老师反锁车内逃离现场。女老师最终因头部顶骨和额骨凹陷性、粉碎性骨折并大量出血身亡。检警事后调查，发现女老师不仅被性侵，乳头还被咬掉，吐一边。刘志明一审被依强盗杀人、强制性交等罪判处死刑，立审均认定刘手段残忍，5度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更3审判死理由指出，刘以铁锤敲女老师1下后，竟再猛打13下，漠视生命，造成损害致重致深，若仅判无期徒刑显违背正义，判死刑罪则相当，令鉴定结果认为刘是高危险群，再度犯案可能性不低，被关押监禁后也未明显改变，难期待可教化。不过案件上诉最高法院后，合议庭认为更3审判决死刑理由不完备，有再调查厘清必要，再度发回更审。更4审认为刘志明强盗部分仅有自白，欠缺其他证据补强，刘当时是随机萌生强盗犯意，进而杀害女老师，不是预谋犯案，不服情节最重大之罪，另依据精神鉴定、量刑评估等调查结果，认为刘只要保护因子大于危险因子，再犯就会降低，不能完全排除有更生改善可能，逆转改判无期徒刑。最后最高法院认定更4审有理，改判无期徒刑定验。受害女教师丈夫接受中央社记者电访坦言对司法和政府绝望，他表示诉讼过程中最高法院法官甚至当庭当着受害家属的面教导杀人犯辩护律师如何论述，甚至法官也当庭承认是罪大恶极，但到最后判决却说是可教化。他愤慨说最高法院就是最高烂院，最高法院为让刘犯逃死玩弄文字游戏，强词夺理，前后矛盾，毫不避讳，可见一斑。从本案审判的过程看，最高法院已成执行民进党废死政策的政治马前卒，以不断发回更审为手段，直到有沆瀣一气的法官改判死刑为无期徒刑为止，才会罢手。民进党是主张废死的政党，从1986年创党后，党纲就提到尊重生命、严防冤狱、严议废止死刑的可行性。2016台湾再度政党轮替，民进党2度执政，总统蔡英文8年任内仅执行2人死刑。大法官这次113年宪判字第8号判决几乎等同台湾今后已成废死国家。台湾历次民意调查，反对废死的民众都超过80%以上，但吊诡的是2次总统大选。2020蔡英文的票率达57%，2024赖清德也有40%。假如与80%反废死人数做比较，可说台湾至少有40%的人是昧着理智与良心当政治刍狗。 这其中包括意识形态铁杆者、精神分裂或双重人格者、斯德哥尔摩患者、情绪勒索 Emotional Blackmail Fuck 囚徒。换句话说，台湾民众有 40% 精神或心理不正常，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至于约 10% 废死联盟与人权组织成员，他们被批评伪善、无同理心、哗众取宠，所以法医高大成喊，若这些人至亲遭杀害还能赞同废死，我才佩服。白冰冰也说，我们纳税人不养禽兽，其实有些歹徒的恶行，说他是禽兽还玷污禽兽的名称。例如2018年5月31日陈伯谦在野居草堂性侵高姓女子，案发后将对方肋臂肢解成13块，并把左侧乳头及外阴部切下，试图制成标本留念，最后用垃圾袋分装成7袋，隔日清晨分批再运到阳明山国家公园内沿路丢弃。最高法院于2022年2月23日宣判无期徒刑定验。废死联盟一向的口号“死刑无法解决问题，但能够解决有问题的人”，其实这后半句话正是台湾 80% 以上民众的心声，对加害者的仁慈，是对受害者的残忍，更是对受害亲属身心的凌迟，以盲目的信仰，对绝大多数的社会民众做强词夺理的道德绑架，继续凌迟受害者亲属的余生。依这次113年宪判字第8号判决，今后像陈静心、郑杰等此类渣男，以及今后无论如何作奸犯科、丧天害理的歹徒都可逃死，吃免费牢饭等待假释。所以善良的民众，醒醒吧。你如反对废死，不愿做自己或亲戚或朋友的可能受害者，唯有下次总统大选，让民进党下台，换掉政治挂帅大法官以及政治斯德哥尔摩囚徒法官，台湾的司法才能重见天日，废死才会终止。